汉水第九章。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第一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的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“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”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邻舍和那素常见他讨饭的就说：“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”有人说是他，也有人说不是他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：“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你抹我的眼睛，和你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：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”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：“那个人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。瞎子对他们说：“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”法利赛人中有人说：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”也有人说：“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”他们就起了纷争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第24节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人来，对他说：“你就该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。”他说：“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。”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他向你做什么呢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”他们就骂他说：“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”然后呢，第31节，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回答说：“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”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39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好，我想我们就这么多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迹，就是约翰福音八个神迹里面的其中一个。那么我们讲过，这个应该是第三组的了。我们知道第一组的神迹是第一个把水变成酒的神迹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没有鱼，结果呢153条鱼，这是第一组，从零到零。那么第二组跟祷告有关系，那么一个呢就是大臣的儿子快死了，一个是拉撒路也要快死了，所以都是最紧急的情况。那结果呢我们知道有关的人都来祷告，那么这个祷告神主一面听了，主一面也没有听，所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学了许多的功课。那直到今天我们还得要承认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需要主教我们怎么祷告，然后神迹自然就发生了。那么到第三组， 我们这和祷告没有关系。因为如果大家祷告久了以后有一个习惯，有一个误导，有一个错误的看法，就以为说我过去这些神迹发生都是我祷告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你就会把祷告变成一种攻击。你以为说你祷告了多少你就是集多少的攻击，祷告是应当的，祷告从来不集攻击的。因为借着你祷告，你看主能改变我们，借着的祷告主也改变我们的环境，那么感谢主，果然这些神迹发生，这都是应该，都是基本的，所以不能把它当作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第三组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碰到一个是瘫子故事，一个是瞎子故事。瘫子没有祷告，瞎子也没有祷告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是我们的主主动的找到瘫子医治了他，也找到了瞎子医治了他。那么关于这个瘫子呢，我想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。那么现在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和瞎子呢是摆在同一个层次上，因为这是第三组嘛。那么我们说过这里面很多类似的地方，我们知道这个对于38年的瘫子是38年是久病的，那么这个瞎眼的也是这样，他已经成年了，结果你看他还是瞎的，生来是瞎的，现在还是瞎的，所以这也是久病，也是久病，都是没有，他们根本都放弃希望了，根本没有想这个瞎子从那里经过，他耶稣从那里经过碰到他怎么想的，他这个眼睛就看见了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是我们所以加尔文讲的没有错嘛？难道说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做了什么？没有，我们连相信都不会啊，一点都没有错嘛。你看见吗？我们有方法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行啊，我们完全是没有希望。瞎子他会想到我会得救吗？会想的眼睛会开启吗？只要主耶稣经过了，他眼睛就好了，也是这样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我们在许多场合根本没有想到得救，有一天我们就得救了，眼睛就开启了。你看这什么？这是表示一切都是恩典，没有人积了什么功绩，所以得救是本乎恩，完全一切都是恩典，也因着信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你看这个瞎子的故事跟瘫子的故事是在同一个层次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瘫子是在安息日主医治了他，这个瞎眼呢也是在安息日主医治了他，所以都是跟安息日发生关系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的主就受了逼迫，在两个情形底下，在两个光景底下，你看见我们主都受了很大的危难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瞎眼。那么就是属灵的意思来说，弟兄姊妹都知道啊。我们今天当我们一无所有从零开始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怎么生活呢？我们就有祷告，这就是我们的哭泣。所以然后呢，等到我们经过了幼儿的阶段，慢慢现在我们就长大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了？第一，他能走路；第二，他能看见。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，就叫他的眼睛能看见，叫他能够有知识上的装备，那么希望有一天他比他的父亲更好，比他的母亲更好。那么这个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盼望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能动的。我们看明明对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清楚的，都知道的，就像狮子一样，我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。其实呢，有神的话在我们的书里面，但是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。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再说一遍，这个时候就是那句话了，你拿着轮子走吧，我们就能够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我们能够活着，乃是因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就用这个我们看见这个讲到这个瘫子行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圣灵的解释是很丰富的。所以我想我们上一次应该算是告了一段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瞎眼的故事。那么讲到瞎眼的时候，我们圣经很清楚啊，他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就这样，有一天主就怎么从我们身边一经过，我们 就看见了。所以没有道理的。你说为什么瞎眼眼睛得了医治？没有道理的。那么等到我们的主要这个，我们的主看见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，那么生来是瞎眼的，我们的主下面要做的事很简单呢，他应该就他的目的就是要医治他。所以第一节是跟第六节是紧紧连在一起的，但中间是插进去的。为什么插进去呢？插进去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主对瞎子发生兴趣的时候，你看见门徒对瞎子也发生兴趣，但是我们的主看着瞎子就在医治他，要开他的眼睛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的主。但是呢，其他的人门徒们看见的瞎子，他要用瞎子来做文章的，他要用瞎子来写论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你看见今天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需要，问题是你能不能应付那个需要。问题不是你根据这个能不能产生个话题，能不能产生个议题。我们叫所有写论文的都要找议题，都要找话题的，都要找论文题目的。那么做论文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你能不能找到题目。当然你知道，如果你在一个好的老师指导底下，那么你常常会摸到很好的题目，很重要的题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瞎子对于一个医治瞎子的人，这是他的病人，但是呢，对于其他的人不过是话题就是了，不过是个议题就是了。那么那个他们讨论的议题是什么呢？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的。我从前我觉得我有个很深的印象，你到很多大学团契里面，你看这个大学团契里面的最喜欢什么？最喜欢就是查经聚会。这一查经聚会以后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查经就是你也讲我也讲，你也讨论我也讨论，那么大家都是读书人，那么你会做物理会做化学，我现在也可以去搬参考书，那么你搬来的我搬来的，然后大家就讨论，就当着题目来讨论嘛。所以读圣经慢慢慢慢变成学问的，就变成一种学术的讨论一样。所以你把同样精神来讨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发现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帮助吗？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，但是最后你看见没有？大家都是这个都讨论，越讨论呢，如果看法不一样的话，大家跑得越来越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聚会不是这样，你真正在主面读主的话，那不是把这个当作话题，那这个是当作话题。所以呢，结果他们就说，拉比，你看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那这是很好的神学的题目。那这个你就这个现在啊，到了紧急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医治，伸手医治他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呢，他们在那讨论的是到底是谁犯了罪？对呀，这个是个问题，你不能说不是个问题啊。那么我们主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也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要显出他的作为来。那么下面呢，他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那么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所以这句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又把它拉回到主题去了。因为第九章啊，严格说来是接着第八章的，而第八章呢，一直到第十二章，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段落。因为你知道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大的字眼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光，一个是爱。在英文刚好都是 L 打头的，一个是 life，一个是 light， 还有一个是 love。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三个很大的字，很大的重要的钥匙，要像一把钥匙一样，那么就可以把整个约翰福音解开。那么第八章开始特别讲到光，讲到 light， 一直讲到十二章光明之子。所以从光开始，从光结束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这第九章是紧接着第八章，就解释了第八章。因为第八章呢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 那这句话很重要的。那么这句话重要在什么地方呢？重要的这个，我们的主讲这句话一点都不是抽象，好像说我第一面来讲，这句话是很伟大的话。今天哪个人，华盛顿敢讲这个话吗？今天苏格拉底敢讲这个话？没有人敢。